欢迎来到 Onboard， 真实的一线经验，走心的投资思考。我是 Monica，
我是高宁，我们一起聊聊软件如何改变世界。大家好，欢迎来到 Onboard。 今年是大家讨论 AI 应用最频繁，也是最期待应用爆发的一年。然而回顾海内外，无论面向 C 端用户还是企业级的产品，似乎离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级仍有距离。但如果聚焦在许多细分场景，回到现在大模型或技术适合解决的地方，也是上期与戴宇森的对谈里提到的 technology market fit， 我们仍可以发现不少应用正逐渐开始证明自己的产品力，这里面不乏来自中国人或华人创办的公司。而当我们提到闷声赚大钱的大钱，并不一定指巨额财富，我们也不打算在节目中透露他们的具体收入数字，因为我们认为赚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意味着产品找到了市场契合度，即 product market fit， 找到了愿意付费的目标用户，这也意味着飞轮开始转动起来了。这一期是与 AI 主题播客十字路口的串台，我与主播 Koji 一起聊聊身边看到与听到的那些华人创办的 AI 公司。这些公司总部有的在国内，有的在硅谷、新加坡或日本等地，无论他们身处何地，他们都和我们处在同一个社交圈和文化体系中，能给我们带来最直接的启发和参考。 Enjoy。
Hello， 大家好，这一期是十字路口和 Onboard 的串台播客，我们今天想一起聊一聊有哪些你不知道的 AI 产品正在海外闷声赚大钱。那为什么这一期的内容我们会想到和高宁，就 Onboard 的主播一块来聊呢？因为在我的眼中，高宁就是 AI 行业的活字典，它是一个行走的垂直行业大模型，它的信息量真的非常的大，几乎没有它不知道的行业新闻和行业八卦。然后高宁呢，也是 AI 领域我们的顶流播客 Onboard 的主播，也是他和 Monica inspire 到我和荣慧开始来制作十字路口的这一档播客。同时高宁也是出海社群 LinkCloud 的创始人和 CEO。 那 LinkCloud 是今天中国在 AI 出海最有分量的社群之一，高宁每个季度都会带领几十位 AI 领域的创始人和高管去到硅谷和日本游学参访，他们长期观察中国 AI 出海，是中美两国科技界和企业界进行 AI 交流的重要桥梁。在创业 LinkCloud 之前，高宁曾在高瓴创投工作。想问高宁的第一个问题是，在 AI 的这一波创业，为什么大家都如此看重出海呢？
哎 ，Hello， 这个十字路口的听友大家好，然后很高兴啊 ，Koji 这次的邀请，对，然后我们觉得就是从出海的角度来说，其实不是去年才发现的事情，应该是我跟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几个同事一起，应该是22年在做投资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偏成熟的阶段的公司 C 轮以后的，不管是当时的被投也好，还是这个我们接触过一些非常优秀的这种SaaS 的创业者也好，那他们第一个就是比较主动的开始去海外寻找拓展市场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种主动行为，就包括去东南亚，有去日本，有去欧美。我觉得这是他们当看到了国内已经有一定的产品力之后比较正常的一种市场扩张或者是全球化的一种选择行为。真的是很多我们自己有优势的一些产业，或者是在国内前几年已经积累了或者发展比较好的，比如说可能教育啊，对吧，在线教育啊，比如说这个电商啊，就是电商的 SaaS 啊，跨境的 SaaS 啊，然后甚至是这个现在做很多 C 端的社交的等等。其实我觉得很多创业者是因为在过去的5到10年移动互联网也好啊，然后数字化转型也好啊，积累了挺好的一些产业经验，然后他们那就选择出海。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动机吧。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有自己的优势，二方面就是结合 AI， 大家觉得是一个本身就是做一个全球市场或全球产品的一个选择。
所以当我们这一期说到想要聊那些出海闷声赚大钱的 AI 的公司的时候，我们稍微列了一下，发现数量确实还是不少的。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聊到至少10家这样的公司。其实也有很多公司我们还在考虑要不要聊，毕竟曝光他们赚钱的秘密，创始人可能会不太高兴。但今天呢，我们的重点其实不在于一一介绍所有那些在海外闷声赚大钱的搞 AI 的公司，我们希望去提炼和总结他们的共同点，希望能够给大家拓宽一些思路，带来一些灵感。 然后另外要提前讲的一个这个是，当我们说到闷声赚大钱的大钱的时候，并不一定指的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巨额财富啊，甚至有的公司我们今天聊到的可能它只是赚到了创业以来的第一桶金。那我们可能也不打算在节目当中直接透露每家公司究竟赚了多少钱，他们到底是几十万、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美金，这个我们今天应该就不会说到那么具体的数字。那因为我们认为啊，赚钱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了，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产品它找到了 PMF， 找到了愿意为它付费的目标用户，这也意味着这个公司和这个产品它的飞轮开始转动了起来。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华人创办的 AI 公司，他们面向全球的市场。那这些公司呢，有的是 base 在中国，有的 base 在硅谷和新加坡。那不管他们 base 在哪里，那他们都和我们是处在同样的一个社交圈和同样的一个文化大背景之下，所以他们的这个创业故事也能给我们带来最直接的启发和参考。我和高宁做了一些简单的归类，我们打算从最近的热点开始。有一个是做了非常多年的一个出海隐形冠军啊，最近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朋友告诉我，哎，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叫 Picture This 的 app， 他们在海外做得非常厉害啊。高宁，你要不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Picture This？ 整体上是说大家可能听过，就是这个拍照识植物嘛，然后这样的一个 APP 嘛。当然，他们前面是有尝试做很多工具的矩阵哈，然后最火的应该是当年就是 Picture This 做的这个拍照识别植物。
他们在国内也有叫行色的版本吧，是同一家公司对吧？
应该是是的。然后后来我记得他们出了一个拍照识别硬币吧，就是这个我有点忘记名字了哈，但是也爆火了一阵，就是、这个、
识别植物、识别花、识别硬币。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最主要的收入我听说 90% 都是发生在北美。
对、是的。
而且他们在北美收费收的蛮贵的，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用的是一些小模型的技术。其实 AI 这波来了之后的话，他们应该在做一些创新，我不太记得就是他们现在具体的这个阶段是怎么样了，但应该可以看得到结合一些 GenAI 的一些应用应该会推出来。
OK， 好，我之前还听到另外一个朋友他也做类似的一个 feature 的时候有提到，好像 GenAI 还不如上一代的这个机器学习带来的学习的或者识别植物的这个效果那么准确。
对，就是如果当你就是你特别的去想去识别一些特殊的一些品类的时候的话，那他们其实积累的小模型已经很精准，而且用户能给到很多反馈嘛，就是这个识别不出来他们就可以马上去看这到底是什么，然后以此来增加一个自己的模型。但是有问他就说实际上你如果是在仅仅识别植物的这上面去做技术上的用 GenAI， 其实不一定效果会好，而且成本会很高。我们当时跟他请教更多是说、他们这个增长和这个海外这个获客的一些打法，因为这个是他们还很擅长的嘛。然后后来我们是发现就这里面其实有传承的，就是这里面的人出来之后有可能自己就会自立门户去做一些新的移动应用的探索，然后或者就有些就会开始加入到这个 SaaS 或者 AI 的这个出海的公司里面，因为大家都发现你这里面不管是在于北美的用户的洞察上、需求上、理解上，还是说你做增长、做获客这些人启动上面，其实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大的类别是教育。然后大家知道这个字节和作业帮啊，他们在海外分别有一个 AI 产品，就高居排行榜的这个前三位。那其实除了他们呢，还有一些低调但是状况也不错的公司，比如 Answer 点 AI， 比如 StudyX。这两家公司，高宁，你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是做什么的？
教育这里面最火的一个方向，除了在线的这个 AI Tutoring 以外，其实就是搜题库嘛。就是因为学生有很多解答问题要去搜，然后那这个搜的过程当中的话，以前就是去找匹配，但是现在的话 AI 只要识别了，尤其是当这个视觉这个能力增强之后，识别之后自然就可以去解答，而不一定去找题库。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能看到的一个自然而然 AI 就是最 native 的一个场景，这里面就培育了就像作业帮、可能像猿辅导、包括字节这样以前就已经本来做得很好又有同时又有大量题库数据的公司。那我觉得是在这个情况下那大家就看到了更多的就是自然而然做延展，同时的话呢，那么去出海或做全球化的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正好上周我们 onboard 听友会的时候就邀请了 Answer AI 的创始人就 Rick， 然后这个来给我们做了其中的一个 panel 的嘉宾。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他的经历可能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之前是就是移动互联网的老兵，或者是真的是非常有经验的人。他既做过，就是首先他说他应该是当过数学老师，所以对教育这个事情是有理解的。第二，他是当年豌豆荚这个海外的这个 Kika 输入法的这个核心成员和创始人，所以的话呢对海外的用户又比较了解。后来他做了这个 LifeMe 的这个这个社交，是面对于美国的这个青少年的群体的一个社交，所以他就说这些经历全部结合起来就是他做 AnswerAI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我觉得就对我还是非常有启发，就是在于你既然对青少年了解，然后你又做过教育，然后你就很好的知道说，诶，这一帮青少年我该怎么去洞察他们在教育这个领域中什么样的需求是最痛的。然后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做了 AnswerAI， 也就也是从这个就是这个学生的这个 K12 吧，这个群体的这个先从搜题再到AI tutoring 这个角度去做的一款移动端的产品。那么包括像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或者是在交流比较多 StudyX的这个李令，然后他也是之前是做这个留学教育的，所以就是对大学教育或者是说是这个高中生再到大学生的这个群体留学生嘛，然后后来的话也就开始了解北美市场，然后也做了这个类似于搜题库的这样的一个 web 端的产品，所以就是都有我觉得很好的对用户群体和对教育这个行业的认知。那我知道Anson 应该是也有在海外应该是也有百万的用户了，然后 StudyX 我觉得是因为它是 web 端，所以它是在去年做了很好的一些content marketing 和 community， 然后在 SEO 上也有很好的一些投入，所以到今年初的时候其实通过这个自然搜索就用户主动搜索进来的流量其实也有很好的增长吧。这个赛道上我觉得挺多的中国的公司产品上开始出现很好的增长，然后我觉得只要后面就是在付费啊在这些商业化上啊开始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应该就会所谓的就是在收入上或在赚钱上面应该就会有比较好信号的公司。
因为其实今天做 AI 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 day one 就可以收钱，大家会认为这个为 AI 产品付费是尤其在海外啊，它是非常打个引号天经地义。所以其实一开始找到 PMF 的公司也更容易收上钱。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做数学的，也有很多在做英语的，尤其是做英语口语的。那 OpenAI 其实投资了一家公司叫 Speak， 那 Speak 的其中一位 CTO， 他们 co-founder 之一也是一位华人，就 Andrew。然后Speak 也是非常典型的，其实他们创业很多年，
对，
但是在 Gen AI 这一波之后，他们得到了 OpenAI 投资后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起飞。
对，
而且很神奇的是他们公司一直 base 在这个旧金山， base 在湾区，但是他们在韩国市场现在做得非常的厉害。
对，
我看到就是韩国人学英语的热情是不亚于中国人的。
是的，我是觉得还挺让我吃惊的，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嘛，就是他说这个韩国现在有 6% 的人都开始用 Speak， 韩国每年在英语学习的花费上已经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
GDP 的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哇，
让我
这个数据来源是
是在这个 Speak 的一篇这个采访报道上。
OK，
我觉得就是这个数字可能
他们 CEO 说的，
对 CEO 说的，所以应该还是比较有可信度。当然我们后面去 verify 一下，但给我的启发就是说，因为你教英语，你可以教各种语言，对不对？所以就是 AI 或者是这一波的机会在于，就是你产品天然就变得很全球化了，就只要有一个群体的 PMF 之后，你做多语言种的版本的效率是速度是大大提升的。那我觉得这里最快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教人家说外语。然后我后来看到是说，那说英语这个事情不应该当年在我们国内就是一个非常培养出了新东方，对吧？这个好未来这种非常成功的上市公司的一个赛道嘛。所以当时看到我说 Speak 这家公司是从硅谷起来的，但是它的这个基本上应该是所有的收入，据我了解它现在应该差不多有2000万美金的 ARR 了嘛。那么那 AI 肯定是帮他们在用户增长和这个 PMF 上面是有个很好的一个推动的，然后它起来反而是在韩国，那意味着韩国又是离我们这么近的一个国家，我觉得就不仅仅应该只有一款由美国人设计的产品去做一个离我们这么近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呢，不管是之前累积的一些经验也好，然后对用户交互侧的一些细节的设计也好，应该有理由去target 不仅是韩国，可能是尤其是这个对外语需求比较强烈的各个国家地区。
哎，在少儿教育方面，你有看到什么在出海做得不错，也有赚到钱实现 PMF 的应用吗？
好问题。我可能近期了解到比较多可能是跟硬件相关的，因为像学习机或者是陪伴机，其实是国内有挺多的不错的硬件公司在做的，而且既有卖国内的也有卖海外的，我知道销量都有很好的。那么我知道挺多的，也许很多公司在深圳啊，有硬件的这个基地嘛，然后他们看到了 AI 之后，那以前内容其实是一个短板，或者是一个永远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要去找到好的内容，甚至是要找到好的配图，甚至要跟一些 IP 去合作。那现在是说有了 AI 之后，可能这几个问题都会在供给端可能都会很好的被解决。那我知道他们本身有可能会聘请一些工程师，会去开始来做内容相关的生成也好，然后或者是就去找这种有内容生成能力的一些软件公司或者团队去合作，然后把这样的一些好的内容放在他们的硬件上面。那以前大家说硬件是我一次性的收钱嘛，但是如果你好的故事之后，这就变成了一个软件的生意，就你上面的故事就像 Netflix 一样，你就可以有订阅的收费了。
还有一个这个针对成人，它是一个 2B 的一个针对企业内的成人教育的一个公司，叫做 UMU。那这个公司其实19年就成立了，到现在也很多年，前后在生成式 AI 这波浪潮之前就融了好几个亿。但这一波之后呢，我听他们的一个这个的投资他们的基金讲，他们最近增长非常好，然后尤其在日本市场有很好的一个这个数据。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们日本的官网，我看着看着觉得，诶，这个怎么看出了学习强国的味道，就是他提供给各个企业的这个服务，
对
那个软件界面的截图就很有游戏化的学习，然后很有这个把学习融合到你生活从早到晚的每一个
工作的每个环节啊。
对对，所以确实看完之后觉得如果我是一个企业有一定规模的，
对，
我需要就是针对不同的员工做不同的技能培训和文化培训，那么 UMU 确实是提供了一整套非常非常完善的这么一个工具。然后加上生成式 AI 之后，它在很多地方又变得更强。所以这也是聊到教育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个咱们
是的
华人做的一个出海应用。
是的，而且它其实也打开了我们对日本市场，就你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看到除了北美以外，我们会去年为什么会我们自己也会比较关注日本市场的原因，就会发现一旦你进去了之后的话，你的产品其实坦率说就是也完胜日本本土的这些软件或者供应商。那么那如果一旦进去了他们公司之后，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且这个性价比也很高，然后再加上这个日本离中国也很近嘛，然后你本土的各方面的服务支持也很好的时候，那大家采购的意愿付费能力其实都在线，那这时候再加上日本客户的流程也特别的好，那只要你在本土化上做的足够好的情况下的话，那你面向企业就还是有很不错的一个土壤嘛。我觉得日本是一个有可能被大家其实有被低估的一个 SaaS 或者 AI 出海的一个好的市场。
好，我们再来聊下一个我们看到的闷声赚大钱的品类AI Bot。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直给的品类啊，就 Talk 的聊天应用。然后看到有一个这个出海的 App 工厂吧，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们叫 AIBY， 他们这个做的 APP 就是你可以发好几页。那到目前为止啊，他们所有 App 里面最赚钱的应该就是一个叫做 Chat On 的一个 App。这个很简单很直接，然后在 AIBY 就 IB 这家公司的常年累积的打法之下，确实把它推了出来。
哎，但那你觉得包括 Chat On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类似于你这边也写了像 Crush On 啊，或者是跟你主打一个陪伴聊天角色扮演或者是虚拟陪伴这些产品，一方面是你觉得大家的产品定位上有一些些许的差异吗？然后另外就是你感觉这一块上大家这个就好些也是我们知道也是华人团队或中国团队在做的嘛，为什么这一块上你觉得有一些优势，或者是有这么多的中国的团队其实擅长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在准备这一期选题的时候问了身边非常多人，你们给我们讲一讲有哪些闷声赚大钱的出海 AI 产品， 我十个里面有八个都提到了一个产品叫做 Crush On。
嗯，是。
我说啊，那他可能不叫闷声赚大钱吧？好像全行业都知道
了
在赚大钱。那 Crush On 的其实也算是一个 AI 陪聊或者 AI 角色扮演。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得到一些情感的慰藉，也可以得到一点点这个超越情感慰藉的慰藉，就都展开了。然后因为他做的这个多国家多语言，我自己稍微体验了一下，确实还是就是他的这个打磨的蛮好的。我们知道其实今天在中国做这个事儿的团队非常多，
嗯，
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在过去 2C 的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到现在回头看美国的 2C 啊，最后一次出来的大的 app 都是这个 Snapchat， 那是十年以前了。
对，
然后这十年他们就是在 2C 领域的人才积累或者这个投到这里的基金的资金的这个投入也都远远不如咱们。那所以这一波 AI 我觉得 2C 确实是我们遥遥领先。除了 Crush On 还有被好多人提到的是一个叫 Chai， 就 CHAI 的一个应用。我自己查了一下数据啊，发现它好像比 Crush On
好像数据还要好。
还要好，嗯，只是它可能没有被大家那么的看到。
嗯，
对。然后大家当然也知道 Minimax 一直做了一个叫 Talki 的一个应用，
对，
那这个就是在国内的 PR 就曝光是非常多的，然后它是更典型的像 Character AI 这样的一个角色扮演的聊天机器人。嗯，
对，我觉得我这里可以补充两个点，就 Echo Koki Koki 讲的，就是第一个是我记得我在硅谷的时候跟 Meta 里面的一个同学聊，然后他就在所谓的这个叫 Product Strategy 部门，那很多时候其实做的，他的意思就是小扎的外脑嘛，就是他们会去监测，就是过去这么多年每时每刻出现的一些就在应用排行榜上，哎，突然冒出来一些新的应用，那么 Meta 要怎么去面对，要不要去 copy 一个，还是说我自己要创新一个。然后他讲到一个点，就是当年不是没有看到这个TikTok， 不是没有看到这些Musical.ly 对吧，就是那就是说他讲到一个点，就是说首先就是从这种 product strategy 来说的话，这个Meta 是一个很小扎一个人驱动的一个公司，就是这方面的决策基本上很靠他的一个本能和直觉，然后那么公司层面上或者是管理层面上提供的是一个报告，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当时其实这个视频或者尤其是短视频对小扎本人来说是有些陌生的，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么快的能感应到，就是感觉到这里面的这么大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机会。然后二是说还有就是当年其实他们很多重心投在 Metaverse 上面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坦率说就是他们也挺懊恼错过了，而且当时第二个点是说当时其实应该是提出了收购 Musical.ly 还是 TikTok 的一个 offer， 应该是有这样收购的 offer， 但是在价格上或者是在这个谈判上其实就是滞后了或者是犹豫了，所以才导致这个怎么讲，就是短视频这一波的这个机会既错过了所谓的这个 copy 的机会，也错过了收购的机会，然后留出来这么大一片空白。这时候的话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你对这个 Character AI 或者是类似这样情感陪伴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他给我讲的我的感受就是美国的这些青少年还是说让他们不管是在是应该在 Meta 的整个生态上，这里包括了 Ins 包括了 Facebook 怎么样停留的时间更长。那么从长这个角度，至少我去年跟他聊的时候是觉得 Character AI 还不足以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哎，我们再往下接着聊哈，就是有一个同样非常大的类别，就是做创意营销的工具。
嗯，
那首当其冲的也是一个非常明星的创业公司叫黑剑。黑镜最开始在中国，但他们现在应该这个 relocate 到了硅谷。
嗯，
然后最近也刚实现了新一轮的6000万美元的融资，拿到的也是非常头部的硅谷 VC Benchmark 领头的一轮。所以他们是一个大家这个标杆式的一个 startup。
嗯，
那他们做的事儿呢是主播换脸、文字转口播的视频，包括虚拟主播、语音翻译、语音克隆等等等等，有各种这个创意的视频。然后他们有一些刷屏，这个是破圈的，
对对对，
比如说去年 Taylor Swift 说普通话，或者这个赵本山、郭德纲用英语这个讲段子，
对，
对吧？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家聊到 AI， 甚至你在最最普通的老百姓里面，大家都会想到黑剑曾经
做过一些内容，在抖音上都出圈了，是
对，这是想到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稍微这个低调一点，但是同样做得非常好，叫 OPUS Clip。然后他们做的事儿呢，是 帮你把一个长视频切成无数的短视频，然后再去TikTok 或者这个 Instagram Reels 这样的平台去传播。那这个也是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因为过去KOL 或者品牌们积压了特别多的长视频，那这些长视频呢在短视频平台去分发的时候是得不到足够的注意力的，因为它在那个语境里面是有点吃亏。那 OpusClip 做的事情就是非常针对这样的场景，很好用，听说这个 AIR 目前也不错，
也小赚钱。
对，然后同时呢有另外一家叫 Creatify 在做的事情呢是帮助品牌，或者帮助你本身就是一个 startup 做的产品，那你要去做一些你的营销视频，你可以一股脑把你的各种素材丢给他，然后他呢会给你生成各种各样的介绍你的产品的短视频。还有一个是 Ace Studio， 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 Suno， 但是呢不一定知道 Ace Studio。那 Ace Studio 是干嘛呢？它也是用 AI 来做歌，而且它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点，就是它造了很多AI 歌手，然后它叫做来自未来的 AI 歌手。比如它上面提供了好几十个选择，这里面有比如说这个美国西部的一个乡村歌手的男歌手的声音，然后也有一个来自中国杭州的国风女歌手的声音，然后他们可以分别就是来演绎你编好的歌。所以这个也是直接收费的。听说做的也很好。
对，我是觉得创意营销这一块就蛮典型的例子，就是你说像 HeyGen 或像 Opus， 其实他抓住的就是所谓的 creator 嘛。那 creator 的话又是有一个我觉得是对全球来说很多的一些痛点和需求是比较普适性的，而且都切的是一个可能刚开始我们都觉得不太起眼的一个功能点吧。海外通常做一款就是所谓的我们看到很多的闷声发小财大财也好的产品，其实刚开始的工具都很简单，都让我们觉得它只解决了一个痛点，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要把这个痛点解决得非常的好，然后再发挥我们对吧，不管是产品的理解和用户的交互，把一些功能迭代到极致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就可以收费。然后并且像这些 creator 他本来做的就是营销相关的，就意味着他们有很多的预算能去做投入的，他们就会一上来就会愿意付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Opus 刚上的时候，因为正好我们在录当期的一期播客，然后我就正好是视频 Zoom 录的，所以我就说我想尝试一下这个剪成短视频什么效果嘛，应该他们刚上了不久嘛，所以我会发现因为我们的视频是这个超过了一个小时吧，但是它的免费版应该是就限制了你只能传一个小时视频，所以当时我就付费了嘛。然后我当时还发现原来价格不便宜，而且我还等了整整48个小时，因为当时还要排队。然后但是出来的效果真的非常的好，就那一瞬间是有击中我的，就是它出来了20段的这个highlight， 它都对得非常的齐，就是都是我们或者是 Monica 问了一句话，然后这个创始记得很清楚是 Gamma 的那一期的录音，所以就是全英文的。
它只支持英文，它不支持中文现在。
对，然后他就对英文的理解和这个里面的这些就是一问一答就理解的非常的清楚然后但是他当时只能发布在这个 Ins 或者是 TikTok 上面，那我们确实没有这两个渠道的这个发声的账号也好，所以我当时只把这些视频都保存了下来。但当时是真的是给我有aha moment，就想象一下，就是我是一个长视频的或播客的这个录制者，然后那我以前真的是会可能要至少得花一个雇一个人去把这些视频剪下来，那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再加上海外的成本确实也高嘛，那如何一下子而且一剪就是20条视频，那我真的是可以挑到5条发 TikTok 5条发 Ins 还不重样的都可以帮我很好的，
你20条都发看看哪一条是跑得好。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点就会让我这样的人就一下子明白了它的价值点。那你说为他付个20刀付个30刀，那在海外的这个创作者看过来，那其实对应就是3杯咖啡5杯咖啡，就是
以及他会去和人做对比吧。
是的是的，
我如果雇佣一位这个外包的同事，或者是哪怕我招一个全职员工，那这个费用比起 OpusClip 收的费那可真的是天壤
太多了嘛。
对，其实 OpusClip 的产品负责人他就 base 在上海，他有一次告诉我他们最早 target 的 user 是非常这个垂直的，就是海外做视频播客的人， 因为海外我们知道硅谷很多播客他们其实是会同时录视频的。
对对对。
只是在中国今天好像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风潮。啊，然后那些录好了长视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播客节目丢进去，他们就会这个快速的剪出几十段这样的短视频出来。
对的 对, 对, 对。
第一波收费用户是这样的。
对的对的。然后可能讲到另外两个可能国内也可能听到名字可能更多一点的，就是跟图像相关的，这个话就可以理解成他们做事情就是 AI 版的美图秀秀，就一个可能听过的就是叫 Photo 嘛。那我知道 Photo 其实也是当年在国内其实做类似于 Canva 这样的软件，但是大家也知道国内这样的软件实在是这个选择太多了，而且这个由于竞争的激烈，其实你的变现的这个率不一定那么高，但是AI 来了，然后并且相当于工具层面上的话，其实在海外市场又是一个你很多花样都可以做，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近期很火的什么 Realme 的那种泥土风格啊，还是说这个之前的那些啊，就是这波中就是玩法特别的多，其实在海外其实本身就有很好的一个付费的习惯和意愿呢，然后再加上我知道 Photo 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SEO 或者是这种良性增长的事情吧，然后呢他去年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然后同样对应的其实也有一家公司可能叫那 Kata Pro， 那 Kata Pro 的话呢类似做的事情相关，但是它还有一部分的业务应该来自于 2B， 就是我向一些不管是工作室啊还是一些这个 SMB 啊提供 API， 海外你卖 SDK 和卖 API 的这个是很成熟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因为你提供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技术的能力，然后那么我有一定的技术开发的一些这个开发者，他就可以去买你的 API。 我也知道他们的这个推广的同学也是一个极客上的大 V， 然后他会分享很多运营推广的经验。这方向上可以看到的是说，诶，这个那美图秀秀当年的这些图片剪辑是一个在国内卷的不能再卷的赛道，我在这个 AI 来了之后，那么其实你在这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面对不同的人群都有做小爆款的可能，但这两家公司我觉得是在做这种持续的增长和投入上既花了很多的精力，同时也能取得很好效果的两家公司。然后可能讲讲是效率工具这个赛道，我觉得这个赛道其实是怎么说，就是从这个ChatGPT 出来了之后，国内的创业者这个很快的抓住了一些机会，而且就是又通过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些增长的方式，然后能够快速成长的，可能就是以小红做的这个 Monica 这个 IM 这个插件的这个赛道。那我自己感觉下来呢，就是小红确实是一个挺不错的，也有一些成功经验的连续创业者，他也讲到了就是不管是做当年在做一半助手还是在做微办这个 2B 的 SCRM 的产品的时候，那么是对如何抓住一些市场用户的需求，以及在这次的机会当中识别到一些机会点，很快的做了一次并购去帮助打开市场，我觉得这些动作都是跟他过去的经验相关的。因为效率工具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偏向于还是个人的嘛，很多时候那在个人的工具上面的话，我们就是在后面去做运营增长、做投放、做推广这方面，以前在 C 端的经验就可以被很好的利用起来。然后第二个是，我也知道他们在 SEO 在内容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嘛。那这一块中，就坦率说，SEO 或者是这个内容，它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门槛。那它掌握了一定的方法论，然后再加上对吧 AI 能帮你在内容生产上，提高很高的一个效率。那么所以让我们在以前我觉得我们会比较落后的一些环节上有了至少能够快速补齐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是觉得那在这个方向之上的话，第三个就是说对于个人来说，我其实是 Monica 或这类插件的很重度的用户，就觉得简单例子，当去年我用视频总结是用的是 Atify 这个插件，因为它很好的无缝的就出现在了你的 YouTube 的右边的这个框里面，可以一下子把两个小时视频做一个很好总结。但当 Monica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我就很快的换掉 Atify， 是因为对于我来说，从效率的角度来说，我就需要一个 all in one 的东西。坦率说，因为这样才是真正提高我的效率，我目的就是为了更快。然后第二个其实想说的一个代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欧美市场或美国市场，我想说说日本市场，就因为我觉得 Nota 这个产品当然你当年也说在高瓴的时候一个同事投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项目，就是他做的就是语音转文字，可以理解成 那么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做的是一个 APP， 然后他起来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在 APP 上面其实是上架了所有全球的应用商店，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个市场好，结果发现日本的付费率是最高的。后来进去之后发觉，哎，原来本土的竞争其实没有像美国市场这么的激烈，然后不管是在 Twitter 上，在内容营销推广上有挺大的一个红利。那吃到了这个红利之后，那么就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偏 SMB 的人有这样的需求，接着他就做了一个 SaaS 的产品，就是一个 web 端，因为这样的话才会出现是说我有些写作啊，有些这个用在 PC 端上的一些需求，做了一个 SaaS 的产品。那当然除了语音转文字之后的话，下一步有了 AI 之后，其实就很自然而然的要需要就可以去融入一些 AI 的 GenAI 的一些功能嘛，不管是这个翻译也好，不管是这个总结也好等等。所以然后去年就是他一直又专注日本市场哈，然后去年我觉得也在 AR 在收入层面上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飞跃吧，就是有千万美金这个样子的一个 AR。 那么当时其实坦率说，我们投的时候，我记得在 IC 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想过他能在日本市场做这么大，我们还寄希望于他能去这个日本市场验这个 PMF， 开拓美国甚至开拓全球市场。但反而我们看到说在日本市场竟然还有这个这么一款产品走出来，所以这确实打开了我们对日本市场的一个想象力，因为它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去做销售，迈向中大型的企业，就已经有了挺好的一个 traction。
然后说到效率工具，还有一个叫 Final Round 啊，它的创始人也在之前十字路口的沙龙来和我们做了一次分享。然后他们 base 在硅谷，然后做的呢是视频面试，是你的面试助手。然后在面试之前，他会用大量的这个训练来帮你模拟面试。然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你的一个副驾驶，当成你的 co-pilot。帮你这个及时的做一些反应和及时的做一些思路的提醒，然后他们也是迅速的在 TikTok 上发生了一些病毒式传播的视频，起来的也是蛮快的，这个也可以大家有兴趣去关注一下。
对，我在硅谷的时候还跟那个 Michael 聊了一下，大家知道他切入的场景其实有一些这个灰色也好，或者是说有点cheating 的行为也好，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说，就是大家在远程面试的时候，你本来也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些文档开着帮你去更好的去解答表达，所以的话呢，你本身这个场景就是真实存在的，那只是用 AI 其实是大大的丰富和增强了你这样的，他想表达意思是说，就是看似可能你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擦边也好或灰色也好，但是所谓的小的公司或 startup 来说，不就是做一些就是大厂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这个模棱两可的又不敢尝试的场景，但实际上孕育的很多的一些这个隐性的需求，那么这才是真正初创公司的机会。
哎，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哈，就是我们不是很确定他们是不是开始赚大钱了，但是他们确实做的也蛮出彩的一些初创公司。比如有一个是高宁特别喜欢的叫 Retail，
就也是这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新融资的新闻嘛，应该是刚刚拿了这个 Jack Altman， 就是这个 Sam Altman 的 brother 的这个基金的钱，然后我听说他们是 YC 的嘛，然后我听说就是他们这一轮其实也还挺火的，然后那他提供的是可以理解是一个声音的中间层他会很好的去解决就是这个相当于一个声音的模型，然后的话呢，你应用的公司它提供的是 API 嘛，那或者 SDK 哈，你接入它了之后的话，那它很好的将大模型、将声音、将时延这些东西都整合在它的一个方案里面，然后那你应用的公司只要接入它之后，就很好的去做一些基于声音上的一些应用，然后那么它应该 support 了很多其实很现在还不错的一些应用公司的这个技术支持吧，都在用它的 SDK。
对，他们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点哈，就是你在它的后台做了一个 voice agent 之后，你会立即得到一个电话号码，然后你可以立即和那个 agent 打电话。
这个体验还是很好的。
对，这个体验真的非常好。
对，
就是一个很细微但是重要的一个体验
的
升级。
是的。
当然我们说到华人团队做的项目的时候，有一个一定绕不开的叫 Devin。AI 帮你写代码啊，他们一度非常的火，然后一度呢也非常的有争议。
我们之前也就一直聊到 AI 编程这件事情嘛。我就想讲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就 Devin 的团队其实挺豪华，就是拿了很多奥数金牌。然后这个其实让我直接反映到，就是说， 反正就是对吧，就是这种很强调自己的数学能力，当然很强调编程的能力等等。我觉得现在这一波或技术和模型驱动的做产品的公司当中，更依赖对技术或对这些技术型人才的倚重了，那所以才给了很多华人出来的机会嘛。 Devin 肯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包括就是大家知道 Devin 出来之后有一个开源的项目叫 Open Devin， 那它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贡献者或有几位核心贡献也是华人嘛，然后那个他也来了我们播客听友会当时的线下。在这些技术型的这个驱动的公司里面，我们看到更多的中国人来贡献更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也好，这个经验也好，代码也好。然后我相信啊，就是这样的公司会出来越来越多，这里面华人出来的比例我相信也会越来越高。
说到这里我还想到一个 Octopus 啊，这也是 Stanford 的两位华人做的一个小模型，他们的目标呢是要这个缩小到可以在端侧也能运行的模型。 Octopus 他们发的 V3 的版本发出来之后性能号称超过 GPT-4、因为它减少了 95% 在推理时候所需要的文本量。然后今天大家都有一个新的热潮，是如何让大模型跑到端侧去嘛？
对，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华人团队在做的，在技术上非常的领先。
是的。
我们聊完了这些产品之后哈，聊到现在，有哪些总结或者感受吗？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分享一下？
在阶段性的我看到的这个为什么这些领域中可能会有华人做的比较好，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真的是有累积，就是这一方面就行业或者产业的累积，当年的移动互联网，当年的 O2O 在线教育，电商，我刚才讲到的游戏也好，其实培养了很多你看还是偏向于对 C 端的用户的认知的这个优秀的产品经理，优秀的创始人，然后同样还有就是前后端的这个人才。所以这些加起来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刚才聊的很多领域中很多更多是偏 C 端的这个领域中，然后出来了很多我觉得还是蛮领先的公司或阶段性蛮领先的公司。那这里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就是现阶段比较这个火的或者是说这个创新机会比较多的行业就是泛视频嘛，就营销或者数字创意吧，我的理解是。这里面可能包括的是可能我们刚才没有聊到的是短剧啊，就是这个去年不是很火短剧嘛，我在硅谷的时候聊到一个就是做 AI 结合短剧的一个创业公司，一个 SaaS 公司，也是一个华人创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这里面涉及到就是视频制作的各个环节，剪辑啊，生成啊，切片啊，然后翻译啊等等。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是不管是从抖音啊，从阿里啊，然后这里面出来了挺多优秀的创业者，然后那么他们基于对这个产业的理解，那么从这里开始这个结合 AI， 那么不管是从工具侧还是从平台侧其实都在做很多的很多的创新。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自己觉得是这个大家都讲工程师红利。我当时在湾区跟几个在那边的华人的创业者，他们差不多就是刚刚在今年可能拿了最新的一轮的融资，开始在扩招的时候，那么以前可能就是两三个人嘛，然后创始人什么都干嘛，那现在时候开始要招这个 founding engineering team 了。那么这个早期就初始团队的时候，他们想到的第一点想的是说，那我在这边在湾区这边可能去找所谓的 AI engineer， 但是我需要去实现，需要去执行甚至需要去搭架构的人，他们就倾向于看国内有没有这样的人才。首先就是他们跟我说，他说我们的一些友商也好都开始招东欧的人才，印度的人才，那凭什么我们不能招中国的人才？那么当然这里面涉及到的是说，可能现在这个时局之下，什么中美关系之下，可能会相对来说需要去做的低调一些或者保守一些，但是他们会想的是说，他们已经接触到一些在国内挺优秀的一些工程师，他们也很有能力且很有热情投身在 AI 做全球化的产品里面，那其实还挺匹配的哦。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呢，是这个我们可能一直也在看到的或听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indie hacker 或者是独立开发者的崛起。那这个群体我觉得会逐渐逐步的受到大家的关注，可能在我们在 Twitter 上，在极客上已经看到了挺多很优秀的独立开发者，也开诚布公的在交流自己一些创业的想法和点子，可能人手都有好几个产品在跑着。我觉得这个群体在海外其实是挺丰富的，对整个创业生态或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足和一个正向的一个推动。因为首先就促进了一个知识的平权，就是可以看到这些独立的开发者都非常开诚布公的在这些渠道上去讲自己的创业的经历啊，坑啊，最佳实践也好，那么他就会 整体的推动这个行业认知的升级。然后第二个点是说，那他们会提供很好的一些创意和点子。那有些创意和点子不见得就是一个很小而美的东西。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当年 Copy AI，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开发者的 Build in Public 的一个团队开始做的。他连公司的第一个我记得外部员工就是在 Twitter 上找到的。但是后来他会发觉，哦，这其实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他其实后面就融资了嘛，后面就正式组建团队了嘛。所以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对创业生态或者一个很好的推动，就是有些好的点子他也是不错的创业者，那他能找到志同道合人组建一个不错的团队，那就有机会把一些看似很小的点子把它给做大。
高宁现在在做一个出海的社区叫做 Link Cloud， 那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Link Cloud 呀？
好的，谢谢靠去给这个机会。就是我们这个其实是去年初的时候看到了，我觉得在整个软件出海吧，因为这里面包括 AI 出海是一个很大的浪潮，然后我们也觉得 AI 很天然做一个全球化的产品。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家在零到一的认知上其实都会有相似的这个gap 或者需要提升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觉得需要做一个社区，把这些做全球化的人给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当时是基于这个出发点选择了，又看了一下，觉得北美和日本又是两个坦率说 SaaS 最好的一个土壤和市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做了一个 Link Cloud 的社区。然后在这个社区之上，其实我们当时讲到的就是像游学啊，像 workshop 啊，像一些咨询和落地的服务啊，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做的一些商业化的拓展。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几块核心的业务也是在包括这里面的一些产品里面。那大家就是最完整的去了解我们的产品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公众号就叫 Link Cloud， 然后上面会发布我们的不管是商业化的活动也好，还是非商业化的社区的社区的一些沙龙和聚会也好啊，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 follow 我们的公众号去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
我看 Link Cloud 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活动，就是组织AI 出海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去游学，看你们去了好几次美国和日本，首先为什么会选择去美国？但非常容易理解嘛，为什么会选择去日本而不是去韩国、去中东或者去东南亚呢？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你特别的观察或者考量？
这是个好问题。我们其实首先面向的其实是泛软件嘛，就我们觉得 to B 和泛软件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赛道了。那因为本身就是，首先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包括 UMU 啊，包括 Nota， 其实都是高瓴的被投。然后我们看到在不管是在这过去两三年当中，他们都有很好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历程。首先是他们让我们打开了对日本市场的一个兴趣。然后第二点的话，我是觉得日本依然是一个就是SaaS 土壤中具备几个比较好的基础条件，就是数字化本身程度很高，然后二是说劳动力很贵。然后那当他们用微软啊，用传统的软件的时候，已经培育了很好的付费的意愿，然后呢忠诚度非常的高。一个简单的数字就是，我们这次去日本的时候聊的一家 SaaS 的上市公司，他们很谦卑的跟我们说，我们客户的流失率是行业的平均水平。然后我问是多少，他说客户的流失率是 1.2%。 然后我们当时听了，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了，因为可能这里我们的这个认知实在相差的也太远了。他说行业优秀的SaaS 公司客户的流失率的0.几%，那我都难以想象，就是就是这个。当然这个这里又说明另外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在于呢，你要去撬客户，或者是这个你要去拓展这个替代人家还是挺难的嘛。
这里面也有一个神奇的点，就是说明他的客户都没有倒闭。
Exactly， 就是他们只要客户还活着哈，对吧？就是那至少细水长流，他们是慢慢的做生意，所以都有一个很好的空间。我觉得也意味着就是这个市场很大，或者是他们的付费意愿很好，他们活着很好，所以他们的支付能力才足够的强。然后第二个可能想讲的是变化，是在于我们自己亲自有感觉，就是 AI 这一波对日本市场是从上到下都会有很大的推动，或者是他们政府也很支持企业去快速的去想什么样的场景实际上跟 AI 结合的。所以我们这次去的时候会看到说，他们不管是在这个数字营销、数字人、客服等等，可以 AIGC 就是图像啊，就是这方面提出了很多就是意愿，或者是这个想去看看有谁在做这样事情，甚至他们很多集成商会办这种线下的 event， 邀请他们的客户和可能的 vendor 一起过来做一对一的交流。就这些事情，其实在过去几年他们自己都讲到是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 event。 就线下的这种基于 GenAI 的这种话题的交流或商机的交流。那所以这个是让我看到了这里面的变化，或者是说哎，我们的公司去落地或者去拓展的一个新的机会吧。这个是我们对日本市场的一个现在阶段性的一个观察。
哎，你最近两次去美国中间有差了大半年，有感觉到这半年前后两次在硅谷有哪些不同吗？因为你每次去我理解都是非常高密度的，会见非常多的人，然后大家也都挺有代表性的。
我觉得美国来说的话呢，这个第一个是我觉得去年大家还是有挺高的这个泡沫也好或者 hype 也好，就是所有人就是做各种方向上都非常的兴奋，然后可能拿到估值也挺可观的，然后那这个大概趋势就好像大家也说过叫模型级产品嘛，就是会觉得模型决定了一切。那到今年的时候我反倒发现有更多的所谓的落地的应用出来了，就是说大家发现其实并不是模型决定一切，我这个找到 PMF 的这个产品型的公司已经有了很正向的收入，我也见到了好些这样的公司，那他们在自己的这个场景里面是有还不错的 PMF 的，那这样的公司我见到更多了，那么就意味着说这个能看到他们今年比较好，如果这按正常发展可能就会进入到大几百万甚至1000万美金的 ARR， 就开始有点崭露头角，我蛮期待这样的公司到今年下半年会做得怎么样的。那大家也不太担心是说可能模型一迭代或者是这个有很重大的更新可能就会把我干死，可能我觉得这样的这样的畏惧变少了，那么就是对自己的场景理解力增强了。然后第二个点是我感觉就是估值也比较理性了吧，就是这个看到的可能从一些融资数据也看过来，就是说大家对这个AI 的应用的公司可能更关注的就是真的是你的商业化落地和你的收入进展，并且匹配一个比较理性的估值。那么当然可能除了 Devin 以外这样的这个还是有一些泡沫和有些概念的公司以外。
哎，你觉得今天中国我们能从硅谷身上学到什么，以及就是这个问题反过来也是硅谷能够从今天的中国身上学到什么？
我觉得这挺好的问题。我觉得先说就是可能学硅谷到底能学到什么，我觉得还是希望有能营造一个比较鼓励创新和尝试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和氛围。这里面我觉得包括是创投资金的支持层面上，也包括就是说不管是大家在这个很多的第三方的组织或者大厂多搞一些 hackathon 或多搞一些这样的创新的活动，让很多 idea 都能够碰撞和交流。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去到硅谷那边，就是这个不管是投资人搞的活动还是第三方的还是这种平台搞的活动，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可能从早参加到晚，就尤其在活动密集的这个一周两周里的话，你根本就分身乏术。因为硅谷就是主要集中在downtown 市里面和这个就是这个Mountain View 或者是在湾区这两个地方，路程也非常遥远嘛，就尤其是在比较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这样的氛围还是让我挺感触的。然后那我参加过其中的一个 event， 就是应该是有一些早期基金会推荐两三家可能不错的 startup 过来，然后的话呢大家就在这个 Blue Bottle， 就是在 Palo Alto 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空间里面那个 space 里面，那每个公司上去就说大概20秒钟的 pitch， 就真的只讲20秒，然后很清楚的来讲我是做什么的，然后面向用户是谁，我拿到哪个客户，或者我有什么收入了，就大家只讲这四个点，然后就说大家可以在下面再去跟我找我，然后不管做安全的做营销的做 sales 的然后做 agent 的公司就是至少在那个时候我听下大概就是可能一个 pre-A 轮左右的阶段或种子轮的阶段都能够讲得出一两个客户了，然后所以就是这样的活动其实很多。第二个就是那我记得当时听一个播客的时候是就讲到的就是有个投资人就是当 GenAI 出来的时候，他说他给他的被投的 SaaS 公司或科技公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搞企业内部的这个 hackathon， 如果在你的这个已有的场景里面去叠加很多 AI 的场景，你其实是更容易去找到 PMF 的。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告诉所有的 SaaS 公司你要去搞多搞 hackathon， 你可能每个月每个季度都要搞，尽可能的发挥你底下真正了解又懂业务的人去看看跟 AI 怎么结合。而在很多的国内的不管是 SaaS 公司也好，其实看到没有那么多的。我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大厂里面或者是甚至像 Google 这样的一些 team 里面，我知道也有内部搞一些 h hackathon 让大家去 brainstorm 更多，让业务部门的人参与进来，让大家去想想到底 AI 有什么样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察。
嗯，这个真的很有趣啊！就是在十字路口，我们最近也和一些朋友在思考，我们怎么能在中国做出更有规模感或者更有产品感的一个 hackathon 这样的一个 event。
嗯，
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出来的话，到时候这个我会大力广告。
对的，对的，对，我也很期待有机会能够参与多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
好。今天这一期聊得蛮开心的，这一期我觉得我们可以其实过一段时间就聊一次，因为总是有新的 AI 产品在海外闷声赚大钱，也希望下一次再聊的时候又冒出了更多的新产品。
要是有更多的这个正在赚大钱的公司，欢迎跟我们多联系多交流，希望可以多多学习一些成功的经验。
嗯，说不定高瓴的 LinkCloud 也能够帮到大家，然后做更好的出海的营销和出海的社群。
是的，如果大家在做出海，然后这个有兴趣贡献自己好的一些经验啊方法呀，欢迎联系我们，我们也希望就是陪伴着大家能够更好的拓展，不仅仅是欧美市场英语种的国家，而是能看到更多市场的机会。
好，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大家，
拜
拜。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与听友们互动。喜欢 Onboard 的话，也可以点击打赏，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如果你用 Apple Podcast 收听，也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这对我们非常重要。下期再见。